那是均衡的暗面，防御性优化如何困住我们？大多数下滑不需要一个决定变差的时刻。宿舍值日从轮流做变成没人做，不需要任何人宣布放弃。亲密关系从热烈变成计较，不需要任何一方说我在算计。上班从全力以赴变成刚好不被开除，不需要一份写着开始敷衍的备忘录。下滑是被动的，不是性格缺陷，不是道德滑坡，是结构性均衡。那时均衡的核心含义常被误解，它不是最优解，它是一个稳定性概念。没有任何一方能通过单方面改变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当系统停在这个点上，每个人只是在对自己看到的环境做出最优响应。如果环境给的信号是付出更多只会被占便宜，收缩就是理性的，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忏悔。但那时均衡只是结果，不是机制。真正贯穿一切的是一个由四层结构叠加而成的底层推力，防御性优化 defensive optimization， 停止创造价值，开始优化防御。从物理约束开始，经过经济激励和心理放大，最终被制度锁定。本文解剖这个四层漏斗如何运作，区分哪些是已有文献支持的，哪些是推论，提供一套自我诊断工具，并指出什么时候该打破它，什么时候不该。防御性优化不是学术界的既有术语，是本文的分析框架。下文使用的 Game A Game B 框架同样来自 AI 辅助推演。Bednar 2018的 Spillover 机制提供了独立的制度主义支持，但两个游戏这个具体隐喻没有直接实证。保留这些概念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清晰的分析镜头，前提是不把他们当成已证事实。一、四层漏斗，防御性优化的解剖。第一层，物理约束。所有社会系统运行在三个硬限制下，时间有限，能量有限，信息有限，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一直付出。每一分精力投在 A 上，就不能同时投在 B 上，不涉及道德判断，只是物理。第二层，经济激励。物理约束迫使优化，每个个体不断估算三个变量 reward 付出能换来什么， risk 被占便宜的概率和代价， reciprocity 对方回报的可能性。当三者乘积低于心理阈值，理性策略就是节能、试探、保底、留余量，没有任何犬儒，只是优化。但损失厌恶在这里扮演了结构性角色。 Kahneman and Tversky1979的前景理论表明，损失的心理痛苦约为等量收益快乐的两倍， Lambda 约等于 2.25。 然而损失厌恶的真实量级至今仍是未解决的方法论争议。 Wallace DTL 2024的原分析19个数据集给出 Lambda 中位约 1.31， 而同年 Brown Imai Wider and Camera 2024 JEL更大规模的原分析607个估计值，150篇文献给出均值 1.955， 95% 置信区间 1.820 2.102， 两篇顶级原分析置信区间几乎不重叠。争议本身说明更重要的点，不对称效应确定存在，多付出可能被占便宜的心理权重天然大于多付出可能换回更好的结果，不是性格保守，是值函数几何属性不对称，在所有决策域同样运行。第三层，心理放大。问题在于 reward、 risk、 reciprocity 都无法直接观测，个体只能从对方的文本输出、行为频率、回应速度中推断，这些信号充满噪声。于是心理机制开始放大经济约束，基本归因错误，对方少回一句不是他忙，是他不重视。参照点依赖， Tversky and Kahneman 1991表明，偏好取决于参照点而非绝对值，评估的不是绝对付出，而是相对上次对方输出的偏离。参照点锚定后，偏离就变成亏损。防御性悲观 defensive pessimism， Norum and Cantor 1986描述的 anticipatory cushioning，设低预期以缓冲失败对自尊的打击。区分关键，防御性悲观仍驱动准备和努力，自我设障 self-handicapping 直接放弃。那时均衡心态如果只做 buffer 仍 productive， 如果变成放弃，退化为 self-handicapping。 依恋系统的历史路径依赖， Tahari ETL 2018实验表明，焦虑回避型依恋者在囚徒困境中合作率反而更低。Talia ETL 2025的社会认识论框架指出，依恋分类本质上是 epistemic trust 的差异，安全型依恋者能建立知识信任，不安全型则不能。 安全感不足的个体，镜像策略触发阈值更低，不需要真的被拒绝，感受到可能的不对等，系统就开始收缩。第四层，制度锁定。长期运行后，策略凝固为制度，制度塑造身份，身份反过来强化策略，一条有正式博弈论和制度主义支持的链条。策略、制度、身份强化策略。Banner 2018发现，早期制度塑造的行为 repertoire 会 spill over 到新制度中，避免路径依赖最有效的方式是早期制度多样性。Belloc Bones 证明劣等制度可自我强化极长时间，需临界数量的叛变者才能切换吸引域。Grave Layton 2004展示了制度在变环境中维持 self-enforcing， 直到准参数漂移到临界值，表面稳定，内部侵蚀。Pearson 指出，制度的 increasing returns 使政治中的路径依赖比经济更强。今天少干一点，这里的人都这样，这就是我。制度完成了自我强化，此时策略选择已变成身份认同，不是我选择少付出，是少付出理所当然。统一表述，四层叠加的结果，当系统无法保证长期收益大于短期成本时，所有参与者从创造模式切换到防御模式，每个个体都在对自身环境做出最优响应，但系统整体产出低于任何人的期望。纳什均衡是这个状态在博弈论中的正式名称。防御性优化更精确地描述了底层在发生什么，不是固定一个均衡点，而是降低风险暴露。二、案例一，宿舍值日 Focal Point 与责任摊薄。宿舍值日的滑落包含了防御性优化全部四层逻辑。物理层，时间精力有限，多扫一次地的机会成本是少看一页书。经济层，无人协调时，群体自发收敛到 risk dominant， 风险占优，均衡，各自最小投入，各扫门前雪。 Schelling 的 focal point 理论表明，在没有显示协调的情况下，重力自然滑向帕累托列的那个均衡，那个几乎包揽了值日的卫生委员做的事情，不是跳出纳什均衡，是 equilibrium selection， 均衡选择，用一个 costly signal 把默认的劣均衡换成了本来存在但不会被默认选中的更优均衡。 Gintis et al. 2001证明，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可以作为 honest signal of quality， 即使没有重复交互也能演化稳定。卫生委员发出的信号不是我愿意多干，是我是那种不在乎不对等的人。这个类型信号改变了其他人的预期。 Bosch Dominic Friend 2013的实验进一步表明， focal point 不一定是均衡，足够突出的非均衡点也能自发协调。卫生委员的多余付出就是一个非均衡 focal point， 本身不是任何人期望的稳定状态，但改变了所有人的参照系。心理层加制度层。Darley and Latanay 1968的 bystander 实验揭示了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旁观者越多，个人责任感越低。宿舍完全同构，室友越多，该我干的责任感越薄。 Stanford Encyclopedia 补充了一个关键细节，不做 sucker 的厌恶独立于物质激励，不愿被白嫖是可正式化的负激励。一旦极简卫生标准成为默认制度，这里的人都不在乎就变成身份描述。新入住的个体要打破这个均衡，需要额外付出 costly signal， 而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因为单方面的 costly signal 没有被接收时只是净亏损。三、案例二，亲密关系 tit for tat， 依恋与有偏的尺。亲密关系中的防御性优化更深，因为博弈双方的 reward reciprocity 全不可观测，只能用信号推断。心理放大效应成为主导， tit for tat 的逻辑与陷阱。 Axelrod 1984的计算机锦标赛表明， tit for tat 第一次合作之后镜像对方上一轮策略，是重复囚徒困境中最稳健的策略。 Nowak2006将其总结为直接互惠，但 tit for tat 的关键属性是 provocable， 感知到背叛时立即以背叛回应，对方恢复合作时立即恢复。在亲密关系中，问题不在于 TFT 是否有效，而在于感知到背叛这个触发器的校准。损失厌恶和参照点依赖系统性的压低触发阈值，对方少回一句， TFT 自动切到防御模式。因为值函数亏损段斜率更陡，被冷落的感知痛苦远大于被温暖的愉悦，收缩比扩张快得多。依恋系统的博弈论解释，他 Harry ETL 2018的囚徒困境实验表明，负面环境下焦虑回避型依恋者合作率反而下降。 Talia et al. 2025的社会认识框框架指出，依恋分类本质上是 epistemic trust 的差异。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个体 reciprocity 参数被系统性的低估计，不是因为对方真的不值得信任，是 epistemic trust 的机制本身没打开。防御性优化在这里不是选择，是认知基础设施的默认配置。 optionality 不对称等于责任扩散。 Darley and Latanay 的框架直接适用，当一方有更多备选渠道，在每条渠道上的边际责任感被摊薄。这不是道德判断，是博弈结构的数学性质。 Sucker aversion 独立起作用。 Stanford Encyclopedia 指出，不愿做 Sucker 的厌恶独立于物质激励，不是怕亏，是不愿被利用。在亲密关系中，这种厌恶的强度往往超过物质博弈。测量的困境。亲密关系中有一个独特问题，付出和回报的单位不同，一方用文本产出度量投入，另一方用完全不同的尺度衡量回报。度量单位不匹配意味着双方看到的收益对账表不是同一张表， TFT 在尺子不同的情况下无法正确校准。怎么出来打破均衡？不是靠更努力，是重新定义游戏边界。卫生委员没有在谁干得多谁吃亏那个游戏里内卷，他退出了那个游戏，进入了我要建立什么样的秩序这个更大的游戏。在关系中同样，从他回我多少我回他多少切换到我想要这段关系长成什么样子，换了整个收益矩阵，不只是换策略。本节分析框架融合了 Part 2博弈论批注和 Part 4四层结构的 AI feedback 以及 AXA 的结构化检索结果，具体引用见 references。 4案例三：上班摸鱼与班位双层博弈心态理论与路径依赖。上班摸鱼是最容易用博弈论精确模型化的场景。 Game A 与老板的博弈。 Shapiro Stiglitz 1984的 Efficiency Wage Shirking 模型提供了标准框架，监督不完美加全就业条件下被解雇没有代价摸鱼是理性均衡。在这个博弈中，双方都在 Best Respond，工人把投入压到刚好不被开除，企业把工资压到刚好不让全员摸鱼，不是道德问题，是结构性均衡。